我们待会儿要聚会的时候，因为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啊，希望就是说，父母啊，或者是你需要什么事情，除非你必要，请不要随便只进那个用那个婴儿房那个门，因为我有时候坐在后面呢，我平均算了一下，大概每一次讲到40分钟的时间里面，平均是8到10个人。要在这个40分钟的房间当中啊，进出那个房间，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说，如果是父母或者朋友，必要的话，请以后稍微注意一下，除非不得已，你的孩子真的有问题可以进出，或者是你真的有特别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进出。但是40分钟时间，我们就在这边，很短啊。有什么事情呢？在聚会以前、聚会以后去做，好不好？以前有一个牧师啊，很有恩赐、很有讲道的一个牧师。但一个问题，他脾气不好，他讲道的时候下面人不可以走动的，连上厕所都不行的。因为如果有人走动或怎么的话，他就会当场他就叫他站起来，然后就把他臭骂一顿。这个牧师脾气非常不好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说是这样。不过后来听说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老姐妹在那个旁边那边在地上爬，就后来。他也不好意思骂他，说怎么在那边爬。后来事后偷偷问一下，原来那个老姐妹内急想要去上厕所，但是他因为知道那牧师很凶会骂人，所以他在地上爬爬爬。所以这个牧师他听到以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从此以后他讲到的时候上厕所可以出去，其他事情不可以去。我知道下星期五这 weekend 很多人要去迈阿密听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道那这个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牧师。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他现在当然年纪比较大了，脾气没有那么大。不过我记得十几年前在 Tampa 碰到他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世界日报记者在那边照相，他当场就把他说不要照相，坐下来听到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31节。OK， 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就读这个也可以。不过我们今天呢，大概就要 focus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最好还是打开那因为我等一下在讲到每一节的时候，我会很快的讲说这是在第几节，这是在第几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比较容易follow 我要讲的东西。好，我们来攻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31节我们一同念，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宽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一段经文的第一节里面讲到，第一章18节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愚拙呢？ 在这个地方呢，那个道理啊，中文翻成道理，但是事实上用的这个字呢，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跟这边这个道呢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说呢，这边翻成十字架的道理，你也可以说是十字架上的道。那如果大家回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那个道并不只是神表现出来的话语，而且到后面呢又讲到说这个道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呢是讲到这整个的事件，当然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个人物所阐述出来所有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本人，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他愚拙的，哎，他就像在他是历史上就算我们不相信的这个全很多的世界里面也一样，耶稣这个人是在这世界上是公认的一个人物，没有人会说他很笨的，啊，至少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师，因为他至少在那个世代对人类有贡献，他所传讲的道理对那个世代有帮助，甚至一时影响到现在的世界各国。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就算不信的人也认为说他至少是一个为他的理想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烈士，对不对？他很壮烈的牺牲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认为说这是很愚拙的，大家会认为说哦，这个很了不起，对，大家会认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不管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至少这个人本身我们不会对他有什么质疑，甚至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说这是很好笑的事情，我们都会很敬仰的，对，就像我们敬仰我们过去古人所很多的先人烈士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做了很好的事情，他们在当代做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到最后呢，因为整个世代不能够接受他们的理想，以至于他就为他所做的事情壮烈牺牲了，这是一般人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基本上对耶稣这个本人，甚至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说他是愚拙的，啊，至少我们就认为说哦，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个烈士所做的事情，我们不会说一个烈士做的事情说啊，这好笨，不会这样说，我们会很敬佩说哦，这个了不起，这了不起，为他的理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为什么这边说十字架的道理被人称为愚拙呢？那我们就要看到说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道理，啊，这个道理基本上是这样，哎，他不是说耶稣做什么事，他是说耶稣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罪人死，不是为了他理想而死。这一讲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圣经里面所阐释的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他是为了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原因上很大的不同。第二个他又讲他做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只做了一件轰轰烈的事情，他而是做了一件事情呢，使得后世所有能够相信他的人会得到这些结果。第一，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的罪可以得到洗净，他可以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他的关系可以与神恢复，与神和好，以至于呢，人就不至于灭亡，反而进入神所赐的永生，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好，那你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这个会变成愚拙了。当我们讲说耶稣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或者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表现，我们会觉得啊，这很了不起，但是当我们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这个原因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笑了。对，耶稣做的事情他很好很好，他的道理很好很好，哎，他做的事情啊，很了不起很了不起，这我们没有什么好笑的。对，但是说他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而是为了我们每个人，哦，每个人都有罪，哦，不仅是为了我们，而且相信的人会有得到这些结果啊，罪怎么会得赦免啊，什么与神和好啊，什么会进入永生啊，这个事情是不能够被人接受的。所以说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够被人接受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他啊？不是因为耶稣本人，也不是我们心里面想象说他所做的好事，而是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针对了每个人，也针对了每个信他的人所说的话，这个部分人没有办法在信心里面来了解来承认。好，不同的看法， 但大部分的人认为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人的罪，而相信的人会得永生，可以跟神和好。这件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讲，认为这是很愚拙的，这是很荒谬的，是 ridiculous， 而且是很笨的啊！这个哪些人呢？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灭亡的人，哎，灭亡的人会这样想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说是什么意思啊？一章二十节说，在世上有智慧的人，就是说有学问的人。一章二十一节讲说，认为自己很有聪明的人啊，他也许不是很有智慧，但是他觉得哎哇，我还是有点我的本事。OK， 他一章二十二节呢，里面讲到犹太人跟希腊人 ，OK， 一个是要神迹的，一个是要智慧的啊，这一类的人啊，所以大致上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到这四类的人，事实上这四类的人，你仔细想一想，包括了所有的人了，包括所有的人，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在这四类里面，因为这四类的原因，他会觉得十字架是为他做的，如果不相信十字架，他会灭亡，他会永生。这四类的人，也就含过了大部分的人，是认为这种说法是很好笑，是很愚拙的。好，但是这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有另外一小部分人，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很好笑，有一小部分人他们看法不一样。哎，这哪些人呢？啊，得救的人，一章十八节，一章二十六节，肉体上少有智慧能力的人。OK， 也许读书读的少一点的，也许在学校里面都不是第一名的，成绩很差的，啊，也许是有生病的，也许是，就是说在世上看起来呢，很多地方都很差的人啊，这一类人。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讲到卑贱的人，那是非常讲到说你的工作在整个社会里面层次很低的人，甚至被人厌弃的人，甚至是软弱的人啊。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所以这三类的人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说，这三类人他有不同的看法。当十字架的道理向他宣讲，跟他讲说神爱他，以至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相信这些事情他会得到永生，不至于灭亡。神的大爱在十字架上彰显。这些人，这少部分的人，当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哇，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大能，这是我需要的。”哎，对，这是少部分人。好，那我们就来看了不同看法的原因是什么了。不同看法的原因，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呢？虽然一个是大部分人这样看，但是有一少部分人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看一看，说，为什么会看法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呢？我们用这几个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叫下面的故事。我们去年啊，整年用了一本书叫做《The Story》，所以去年我们查了一年的时间呢，把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故事呢分成上下。上面的故事跟下面的故事，上面的故事讲到神做的，下面的故事讲到我们人间所发生的事情，想到有一个对应。因为神在上面做事的时候呢，因为神掌管宇宙万有，他在灵界看不见的空间里面做事的时候呢，地下呢就一定要反映他在天上的计划，所以有个关系。 OK， 叫上面下面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下面的故事，大家知道就是人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人间故事里面来讲原因啊，或者是什么呢？我用幕前幕后，因为我以前在这个福音机构，在演话剧的福音机构里面，服侍过啊，所以我对幕前幕后啊很了解。OK， 这个演戏的时候，幕一打开啊，我不讲那个幕啊，那个幕一打开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台上在表演，对不对？我讲的幕前幕后的那幕啊，是那个后台那个幕，那个幕永远不打开的。对，你演戏的时候幕一打开啊，那个幕是会打开，但是在演讲这个所有的演戏的台的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叫还有一个幕，那个幕永远不打开的。 OK， 至少有观众在的时候绝对不会打开的。所以那个幕呢，把整个舞台分成台前跟台后，所以我就讲说幕前跟幕后啊。幕前就是说什么，在台面前面表演的，在这些东西你都看到，观众可以看到，但事实上观众在台前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们当中很多都演过戏了，都知道嘛啊，我们教会都演过戏，你事先预排的，对不对？后面有人催场盯场的啊，有导演，有剧务的，有在那边搬椅子的，那些都在台后工作，一般观众不会注意到。对，一出戏在前面演的时候，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你看不到的。哎，幕后，所以我说这叫幕前幕后的事情啊。所以当我讲下面的时候，我用这个term叫做幕前的故事啊，或者是说呢啊，我们外在的原因，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原因，或者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原因。我今天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人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啊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分成这两个层次来看啊，我们先看表面的原因，就是说你外面上看得到或者是可以分析的出来的原因啊。我们先看这个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这个我说过，这是目前的东西呢，台前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好，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好，十字架是绊脚石，是愚拙的。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讲说，人要凭自己的方法来认识神，所以神就让他看不见。哎，这是一个原因。哎，我要用我自己的想法。你看这些凡是认为十字架是很好笑的人，他为什么会觉得好笑？因为他自己有一个看法，对不对？他自己有一个看法，他认为说什么叫做高明，什么叫做好，哎，什么叫做有档次等等。所以当他用这个眼睛，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看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比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不行。想用自己的方法认识神啊，或者是什么人的智慧，用他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智慧来看十字架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自己的智慧怎么来的。Okay, 我们心里面原来有的那个标准哪里来的？ Okay, 在二十二节里面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哎，他们要的东西不一样，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心里的标准。那这个心里面至高这个标准，是所谓人间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Okay, 事实上人间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每个人你生长的过程里面，你所经历的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慢慢逐渐形成的，这是我们人间的智慧。所以每个人的背景不太一样的时候，你看事情看法会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就是潜在在我们心里面的所谓的智慧，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很少去怀疑去质疑它的那样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是无形的，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看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用这个框架呢去看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很少会去质疑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为什么要神迹了啊？犹太人为什么要神迹？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你看旧约里面就知道，旧约基本上是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为什么要神迹？因为犹太人这个国族里面，他成为神的选民的缘故，所以他在整个国家的发展历史里面是充满了神迹的，是充满神。不像我们中国人自从有历史有史以来的正史呢，都是正规历史，但是我们有那个史前的历史，对不对？我以前最喜欢看史前的历史，史前的历史都是一些神话嘛，对不对？但是不列入正史啊，对，不列入正史。你看那史前时代，三皇五帝那个地方，每个人活几岁？几百岁的嘛，对不对？三皇五帝不是都是几百岁的嘛？你不要说的尧舜禹，到禹的时候，禹还不是个人嘛，对不对？禹的父亲不是人嘛？对，这个都是在历史里面写的很清楚了，对，但不列入正史。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呢，里面除了那个不列入正史的部分，有神话的部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但犹太人历史不一样，犹太人的历史整卷历史里面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神话。他们整个国家的发展里面充满了神迹，你看，你去看旧约就知道，那是他们的正史。你看起来说，这什么正史？这是在我们这不叫正史，这神话。但是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正史里面就是充满了我们所谓的神话，但对他们来讲呢，不是。所以犹太人他的发展过程里面，因为他的文化历史里面是充满了神迹，所以他在这种环境里面产生一个，在他心里面产生一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神迹。所以犹太人一向是看神迹的，他的文化是这样。所以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你看他们新约里面有很多对话，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 他夜间来见耶稣，他说什么 ？OK， 他说拉比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边来做师父的 ，OK， 因为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这是在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的，尼哥底母说的。犹太人他一看，他说他看耶稣的时候，他用神迹来看，他用神迹的角度和尺度来衡量十字架这件事情。他用神迹，因为这是他的文化里面他的最高标准，所以他用神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用这样啊。那其他法利赛人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了，对吧？好多人问耶稣说：“哎，你在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相信你是弥赛亚？”对不对？圣经里面出现过啊。甚至有些人说：“要看神迹，看神迹。”耶稣就刚刚讲说：“没有神迹了，你们这世代人要看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其他不给你们看。”所以你看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里面一直强调的就是神迹，包括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神迹的尺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外面的原因。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对十字架这件事情，对救恩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好笑，觉得很愚拙的时候，有一个外在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文化的因素造成的。我们的文化的过程里面慢慢塑造我们一种想法，慢慢塑造我们一种看事情的标准啊，对。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一看神迹的时候，他看十字架，他看到什么？他这算什么神迹？那算什么神迹？在他们心中，弥赛亚是什么？是至高的君王，哦，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荣耀的。他怎么可能死？神不可能死的。犹太人，你要跟他讲说耶稣是神的话，他客气一点，他就笑一笑。他不客气的话，就跟你吵起来。他说你侮辱他们的神。犹太人心中的神是至高无大的神，他怎么可能死嘛？他不可能死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十字架上受羞辱。所以这两件事情，犹太人他这个用这个神迹的观念来看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认为说耶稣是该死的，这个是绝对绝对的大大的亵渎。神是不可以死，也不可以受羞辱的，怎么可以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就讲说，当犹太人用神迹的尺度在文化里面的这个标准来看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定论，他就说十字架是一个不行的啊，是个绊脚石。他一提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停住，他没有办法再往下走，因为他的文化里面给他的尺度，透过那个尺度来看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该死的人。好，那我们再看，那希腊人呢？希腊人，他说希腊人要智慧哦。希腊人为什么要智慧？希腊人跟犹太人不一样，希腊人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今天知道说所有的哲学、艺术，甚至早期的科学啊，都从那边出来的。你去看我们读的物理，所有的 science， 所有的科学东西基本上从那边出来的啊。一直到现在，我相信欧洲还是在这方面还是领先的，尤其在哲学方面，哲学思想方面，到目前还是欧洲还是领先啊。这些希腊人啊，他们要智慧，他智慧是什么？是他们的哲学。希腊人他们的文化里面充满了哲学，他们有，我们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看这些人啊，都是那一代的人啊，都是古希腊那一代的人啊。这个最有名的人世间最聪明最有名的哲士是从那边来的。所以在希腊人的文化里面，他们最高的标准呢是他们的古希腊哲学，是他们古希腊哲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早期的教父他要写作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呢跟着柏拉图拉上点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要传福音，你如果说柏拉图是错的话呢，啊，那就没有人要听你的。在他们当中，柏拉图这些亚里士多德啊，这些哲士对他们来讲是不得了的人物，他们是智慧的代表。所以希腊人是以他们的哲学、以他们的智慧为荣的，啊，有一个经文，还有很多经文，这边我大概列了一个提醒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雅典城传福音，对不对？有好多的哲学门派来跟他辩论。哎，那有些人就说：“哎，你讲这个东西很稀奇啊，我再听一听，你再讲一讲，啊，你就知道说他听什么。” 他用哲学的眼光，他听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呢，哎，他觉得说，哎，这很奇怪，我没听过。他因为他用这个哲学，哎，这柏拉图没有这样说过，哎，我们老师没有，哎，这东西是不是新的？听，再等到他继续听下去，听到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笑了，因为这是他们哲学里面没有东西，这太荒谬了，这一点都不高明，这个死人怎么会复活？啊，死人怎么会？在逻辑上，基本的逻辑就不能够符合。所以当他们用他们的逻辑，用希腊哲学的眼光来看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笑起来了， okay， 跟犹太人一样。所以不管是犹太人要神迹，用神迹的角度来看也好，或者是希腊人用他们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看十字架的时候，虽然看法不一样，但结果一样，他们都笑起来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很愚拙的啊，这是很不可能很好笑的一件事情。这是外表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啊。这不同看法，这是外面的原因，外在的原因。OK， 哎，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啊，我们刚刚讲另外那些人，哎，这另外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十字架一点都不好笑，他觉得啊，这个简直就是关乎我生命了，是神的大能。那这些人什么人呢？世上有少有智慧能力尊贵的人，这个原因很明白嘛，很容易了解嘛。我们刚刚讲了，凡是认为十字架很好笑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有智慧的，他们认为他们有智慧。那这些人他们没有什么智慧，他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智慧，能力也没有，也很软弱，也不是，他也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啊，都是妇人、女人、老人跟病人。我现在悔改了，所以在座的我，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嘴巴没有说出来，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我当时我心里真是这样想，那我现在悔改了。我不知道，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的确这样。我在教会里面，我看一看，我去到教会看看，哎，看到大部分都是老人呢，或病人呢，生了重病啊，推了轮椅来的，跟女人呢，对不起啊，姐妹。我不是，这人有一个不是歧视女性，我就觉得说啊，女性比较感性一点了，她这个她想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她比较 emotion， 她比较感性，她不会想那么清楚了，所以她们不太想清楚，她唱一首诗歌感动，她就信主了。我以前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以前真是这样认为的。Okay， 所以这是表面的原因。你看，所以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想法是对，真是这样，是的。你看，是真的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哪一种人比较容易？你去医院里传福音比较容易的，绝对的。你这个人刚刚拿到博士，刚刚毕业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看看，跟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看看哪一个容易？所以我以前的想法是对的。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他的确是比较容易相信的，这是外面的原因，对不对？是这样子的。Okay， 那还有第二种原因。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Okay， 还有第二种原因，这也是外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呢，他不是有什么病，他也不是聪明，他也不是不聪明，他也不是发疯，他也不是什么原因啊。他不是，所以我知道今天有时候我们跟这个老朋友一聚的时候，几十年没见面，一发现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一开始不讲，然后事后就问你说，哎，你最近有什么困难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跟我讲嘛。你发生什么事跟我讲，我老朋友，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信这个东西，就这个意思。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在这个电台里面做记者，他因为很有口才，说做记者做得很高，一快要做到主播的时候啊，他蒙招了要去当牧师啊，那个电视台的台长就来找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嘛，你很好的前途，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嘛，意思后面那句话没说出来，就是说你不要出家嘛，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看他，我们常常是这样认为，但事实上不是。有一种人是什么？他事实上他没有，他经过这个过程以后，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也许很有智慧，也许很有财力，他也许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但经过这个以后，他就有一种感觉，他就愿意放下这些。他认为说十字架是不一样的，我不能用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所以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一看的时候，哎，他就看明白了啊，这种人。这种人也算是表面的原因，你可以说就是哦，他想通了，他想通了。 啊，有这种人啊，这都是外，这都是外在的原因啊。他可以相信，他可以不相信。但我刚刚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外在原因，你可以分析啊。你要贴 label 的话，你可以贴出这样这些不同的方法，可以贴。好，那我们看幕后的原因了。啊，幕后的原因哦，这叫上面的故事。我们去年讲上面就是神作那种故事，这你看不到了。在灵界里面发生的幕后的事情，你今天看了一台戏，你在后面怎么排的，音响怎么出来的，怎么样打 Q 点呢？这个时候人走到哪里讲什么话，这个你不会知道。Okay, 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讲，这个都是已经在后面都设计好的。对，什么时候要椅子要下去，这个你看不到啊。这是后面，这叫做后面的故事，幕后的故事，或者讲内在的原因，或者是什么隐藏，你看不到，但是是一个真实的原因。真实的原因，这幕后的真实原因，看到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很好笑，我认为是神的大能。 OK, 为什么？好，一章十九节里面说神要灭绝人的智慧，在幕后你不晓得，这个导演他就是这样导的，这出戏他就是这样设计的。 OK, 神要灭绝人的智慧，凡是世上你要用世上智慧来评估十字架的，这些人全部都看不见，设计就是这样的。这一章十九节，神定义要这样做，他要灭绝世上所有的智慧，因为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OK, 你要用世上你认为很了不起的哲学智慧，你的才能，你的经验来看十字架，你就看不见。 OK, 这个是幕后导演他就这样设计的，这出戏就是这样演的。 OK, 第二，一章二十一节，神使用人所厌弃看不起的方法。 OK, 这也是这个导演在幕后他就这样设计的。你这出戏你要看得懂吗？你就是不能用你平常你认为很高明的方法来看，就是那种你觉得很愚拙的方法。哎，这种方法反而看得清楚。一章二十四节，神选召部分人向他们彰显十字架的奥秘。啊，在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有提到一个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哦，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十字架的奥秘的，不是所有人。同样看一台戏，不是所有人能够看得懂的。哎，这是神已经在后面他已经拣选，他特意向某些人彰显十字架的奥秘。那这些所谓的蒙召的人，这一小部分人，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所以他就看明白。这一章二十四节啊，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拣选人所弃绝的人，神就是拣选那些弃绝人。我刚刚讲有两种方式可以弃绝，一个是他真的是没有智慧，没有这个智慧比较少，反正世上所有的人他都少的人，这种人神会拣选。还有一种人呢，他虽然有那些，但是他能够因为神蒙召缘故，他把这些东西放下。他一放下的时候，哇，他就看明白了，这是幕后的事情，幕后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当神在上面做这些事情，在幕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台前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代里面，就发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后面这样设计的时候啊，前面就有一些聪明人就骄傲就笑十字架，那有一些软弱的人，谦卑的人啊，想通的人，愿意在神面前自卑的人，哎，他们一看十字架，他们就说十字架神大能。后面这样设计，台前就一定这样演，这个就是上面跟下面的关系。好，十字架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Secret 嘛，奥秘嘛。如果是奥秘的话，那当然就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奥秘是什么呢？但揭穿了，事实上很容易，很简单。十字架的奥秘就是呢，向骄傲的人隐藏，向谦卑的人呢就彰显，向谦卑的人就彰显，向骄傲的人隐藏，向谦卑人就彰显。好，我这边列了两节经文，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OK, 神他就定义这样做。在启示录，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耶稣有一阵子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的灵充满他，他就欢乐，他就起来，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什么呢？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啊，婴孩不是指小孩子，是讲说在心理上，在心灵方面呢，啊，像婴孩那样单纯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就向他们彰显。所以神定义把十字架的奥秘呢，向谦卑的人彰显，向骄傲的人隐藏。啊， 这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大段经文里面所提出来最重要的部分。好，那我先把它做一个总结啊，总结。你看一下这个表啊，你看这个表啊，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呢？十字架奥秘呢，向荣耀、向骄傲的人隐藏 ，OK， 向谦卑的人就彰显。好，我把它列出来看一下 ，OK， 骄傲的人，向骄傲的人隐藏，哪些人骄傲呢？以自我为中心 ，OK， 就是我就是标准。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我决定我所做的，我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我在神面前自夸，然后我用我的能力自夸。这是刚刚我们圣经里面看到的，我把它总结出来，大概是这样。Okay，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十字架你就看不明白。Okay， 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事实上我发现说，任何一个你觉得十字架对你来讲很困难的人，你多多少少都在这个表里面。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有时候觉得说，哎，我不服气，我以前不信主，我不服气啊，啊，你说十字架道理我看不明白啊，你说我啊，没错，我的标准是我的文化里面来的，我读书的那些东西，我求学，我读了那么多的知识，你能说那个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圣经里面没有说那些东西没有价值，圣经里面说用那些东西来看十字架不行，只是这样子而已。世上的学问圣经里面没有否定的，世上的智慧很好的，对不对？那摩西在埃及皇宫里面学的所有东西，他后来还不是用上了。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否定我们人间的智慧啊，他没否定，他只是说如果你要靠这些东西来看神的话， in vain， 突然的，你看不明白，并不是否定那些智慧的重要，它有用的，但是不是用在看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你对神的事情，你要了解福音的事情，你要了解你生命奥秘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用这个世上的智慧，圣经里面只是这样说而已。那说啊，我用我的中心，我当然用我自我为中心嘛，不然我靠谁呢？我不信主的时候我不靠我自己，靠谁？你说靠父母靠朋友吗？我发现人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人真的一生里面，你真正碰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父母跟朋友，他要不是不在你身边，就是在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帮你。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真正人生里面，你碰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到最后还是你自己去面对的，以自我中心。我的体验就是这样，我当然是这样了。我当然是用自我中心，我不靠我的，靠谁？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啊。到后来还不是自己咬紧牙关过了吗？我们的一生不是都是这样吗？但这样越过的时候，你后来你心里面有一个骄傲慢慢产生了，对不对？年纪越大的时候，事实上越骄傲。你碰到一点小事，年轻的时候哭得要死，老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哭了，对不对？欲哭无泪嘛。眼泪已经在年轻的时候用完了嘛，所以看到年轻人哭的时候，你就笑他，说：“哎呀，这种事情都看不开。”看，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所以就有一种骄傲。当你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时候，你就开始骄傲。那你想想看，你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哭得要死，对不对？碰到一件小事，对不对？一门课不及格了。还不是就哭得要死，失恋了就要去上吊，这都是这样嘛。这所以人慢慢在过程里面，你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慢慢有骄傲起来了。所以你人生历练里面很多的所谓的伤痕啊，事实上是伤痕，很多很多伤痕在里面累积起来。我们事实上认为说那是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老练，对不对？我们叫做老练，你这个人有经验，哎，你有经验是好的。这碰到事情，所以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骄傲说啊，这种事我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碰过。我才不要耶稣呢，我什么我生死的过程里面我都碰过了，我什么事情我怕什么事情了？骄傲，你要用自我为中心，你骄傲的话，十字架你怎么看你总有问题，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信心踏过去。好，但是有另外一种人，谦卑的人，以神为中心为标准，用神指定的方法来寻找。哎，不是说我要找到神， 而说圣经里面怎么说该寻找神，你按照那个方法来找，那我就不服气。我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找到，那不是我找的。对，你男女交朋友的时候，你希望你自己找还是希望父母给你的安排啊？父母给你安排的再好你都不喜欢嘛，对不对？那个不是我找的。哎，但是你看，你看这边讲就是说你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寻找他，你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如果我要自己找，有一首诗歌叫空谷的回音，对不对？他说我四处去寻找，结果都找不到。因为你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你找不到。但是有一种人，这边讲就是说他就放下他自己的方法。圣经里面说你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圣经里面说你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神，你按照那个方法来找，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方法。哎，这种人他可以找到。 OK， 然后我很谦卑，我认为离了神我不能做什么。我做任何事情我知道说神帮助我，没有神我自己不能做。 OK， 不认识神没有智慧，这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承认的。什么叫不认识神没有智慧？我听到这件事情我以前很生气，你们基督徒很了不起，你们基督徒都比我聪明吗？那我们就试试看吧。骄傲。 OK， 但是这些人他愿意在谦卑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一个人的智慧是从神开始的。圣经里面说认识耶和华呢是智慧的开端。你相信主了以后，你发现说真是这样，你不认识神的话，那些智慧都飘在表面上，看起来很浮华，但事实上呢离十字架很远啊，靠那些一点东西啊是没有办法了解啊。在神面前愿意自卑，然后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自夸，我不是夸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经验啊，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而是我相信神的能力，这是我的荣耀啊。那这种人呢叫谦卑的人，十字架啊在他心里面渐渐的就会越来越清楚，他就能够明白啊。结论，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里面大概有这些结论，你可以看到堕落的环境造成我们的思考模式啊。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的呢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例子，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明白。对，我们今天会看不清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塑造无形中已经塑造在我们脑海里面的一个思考模式。我们用这个模式去看十字架的话，我怎么看我都不明白，我怎么看都觉得好笑，我怎么看我就是没有勇气来相信基督徒所跟我所传讲的。OK， 那这些东西无形中产生的，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的。好，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刚刚我们讲了。 OK， 人在神面前不能自夸，不能站立。 OK， 蒙召的人，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呢蒙召，神恩待他呢就打开他的心，他的心被打开的时候呢他才可能会谦卑啊，他才可能从他原来的思考窠臼里面被拉出来。 OK， 他才能够从那个监牢里面他能够被拉出来。你自己要逃不出来的，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看事情的，你就算知道了你也没办法避免，你没有办法脱离你的思考模式的，除非神开你的心，除非神把你从你的旧有的环境里面拉出来。在那片刻的清醒呢，你可以看见十字架，那个时候你如果呼求主的话，哎，你会得救啊。圣经里面说当趁耶和华靠近你的时候寻求你，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常常在 question 基督徒，耶和神不是无所不在吗？什么叫靠近不靠近？ OK， 神无所不在，什么好像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远，那你这个矛盾吗？你不明白，神是无所不在，但是问题你被绑在你的思想的模式里的时候，神同在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但神开你的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片刻的清醒，你那个时候你突然明白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有片刻的清醒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主，你就赶快接受主啊，这是我的建议。因为那个门很快就关起来了，很快关起来。片刻清醒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突然清醒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说我要接受，那是你一个方法。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以真正的看见神。 OK， 对于得救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呢是我的全部，他是我智慧的来源，是我公义的来源，是我一切圣洁的来源。 也是我救赎的来源，我需要被神拯救，我需要被神拯救。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大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很简单，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相信的人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些人觉得很好笑，有些人就听明白了，就把他接受，成为他一生的拯救，一生的导引。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个牧师去欧洲讲道，第一次去欧洲讲道，所以那边的教会呢就很招待他，说哎，我们欧洲有很多很好的博物馆，带你去参观啊，就把这个讲道空余的时间啊，剩下没有再讲到的时间，就带牧师去参观。像我们这边牧师来，我们会带他去 Holy Land， 对不对？ Holy Land 那个 experience 啊，他去欧洲讲到，他带他去一个欧洲有名的博物馆啊，哪个博物馆不知道？那个博物馆呢，就是很多古代的这个画像啊，这些艺术品，展览。啊，那这个弟兄带牧师去，就到门口帮他买一张票让他进去。他说啊，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你牧师你自己进去看，我在门口等你。他自己进去看，他说我看过太多次了，我不想看了。一方面他想说哎呀，那个门票也蛮贵的，送牧师进去，牧师你自己进去看，我在门口等你，看完你出来啊，这个值得看。牧师就进去看，一进去看发现人家都带团的，都有导游的，人家都是日本人哦，有导游啊，用讲日文的啊，有意大利，有这个各国不同的人啊，可是没有中国人导游。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去博物馆，是不是？就没有中国人，就他一个中国人，他又没有导游，他没有导游，那他那怎么呢？艺术品是自己看嘛，然后我不要看，那不用解释，别人在那边解释啊，我不听解释没有关系啊，我看一看，我就欣赏一下艺术品，然后看，哎，看到最后一个 session， 最后一个快要出来的最后一个地方，那地方大部分都壁画，哇，古代的壁画，看，哎，不错，看，哎，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哇，那边好多人排队，哎，排好多人，那这可能是这个博物馆里面最了不起的，哎，排好多人。啊，他就在那边排队，那导游在那边解释，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反正就排队。我像导游一直在讲的话，就表示这个很有名咯，他在排队，他本来不想排，他就排队很远，那排了好多人看不到，排进的时候，哎，发现说哦，原来每次一进去只能进去五六个人，到了最前面的时候，啊，就一个艺术品放在那边，就大概是他一看，他远看他也看不清楚，他大概是壁画吧。大概是壁画，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东西。那奇怪，每五个人到前面去的时候，导游就呱呱呱呱跟他翻译一通，然后那些人就五个人就上去，对吧？上去以后，那些人就看一看，然后就跪下，然后就开始就在那边哭。哎，奇怪，那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些人一到那边就跪下来在那边哭？这是什么仪式啊？这到什么？怎么一下人在这跪下来在那边哭？不知道什么名字。他讲、哦、我看不清楚，他慢慢排到他最后，他仔细看，那些人到他前面呱啦呱啦呱啦翻译，他就跪下来，然后就哇在那边哭。他说哎，这什么东西？看为什么每个人跪在那边就对着一个空墙在那边哭？他讲说这个大概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哭墙啊，耶路撒冷的哭墙，知不知道啊？那个犹太人在那边一个墙壁那边在跪下来祷告，那哭哭哭，然后塞一个纸条在那里面，那个他的那个许愿啊。那个犹太人那个哭墙，他想说这个可能是那个哭墙的一部分呢、啊，拿到这边来展览。那不能去耶路撒冷的人就在这边，在这边哭墙。他说大概是这个，他想这个艺术品大概是那个搬过来在这边的这个暂时的哭墙啊、嗯。他以为这样。等到他进去的时候，进去的旁边有四个人，四个人跪下来，因为他呱呱那些翻译，他们就跪下来，就他就想说他等到轮到他站，他还是看不见，他看到旁边四个人跪下来，他看明白，他说我为什么要跪呢？我是牧师，我为什么要跪下来？我这不明白的事情我怎么可以随便做呢？对，就算哭墙我也不可以跪啊，这拜偶像啊，拜偶像怎么可以跪？这就算是耶稣的像挂在这边十字架我也不可以跪啊，我不可以跪拜十字架，我不可能跪拜这个跪拜耶稣的像，我这他想了很多神学的问题，很多神学说哦，这个是拜偶像，这不可以做啊、哦！我那这么多人在看的，所有人都跪，我不跪，那就不好意思啊，这怎么办？那这又跟我的神学冲突，这怎么办？那到后来还是这个面子的问题啊，所有人都还有面子，那不行，那我就跪吧，我就平常就跪，一跪下来就开始哭， 一跪下来，哇，看到了那个壁画，他就看到啊，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模模糊糊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十字架，耶稣钉在上面，有血，有个荆棘冠冕。他一跪下来的时候，往上一看，哎，看到了，他那个壁画就是这样设计的，人跪下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意思呢？那个牧师出来以后，他就想到这句话，我想要用我的方法，我不可以跪拜偶像，我想了一大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十字架上不是这个样子吗？但那个东西很难放下，那为什么不按照神的方法，我们用信心的方法？你看耶稣来到世上，今天全世界各国受他影响多大，他做的事情难道是假的吗？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人他们的见证，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放下来，有个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呢？我们来唱一首那个刚刚奉献的那个诗歌好不好？再我们再唱一遍呢，当仰望